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跟凯川还有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坚牧师呢，继续跟我们来谈圣经里面的一些问题。接触很多还没信主的朋友呢，他们常常都问，你们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拿着那本圣经来读给我们听，或者说圣经里面的神怎么说，但是圣经不是人写的吗？那你们拿人写的书来告诉我说那是神的话语，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会不会有写错呢？因为是人写的嘛，他可能写错了，那怎么办呢？洪牧师、啊、能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吗？
这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请人信主就要信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他对神的话语是如何表达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方式怀疑的话，就会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神的成文的启示全部都在圣经上，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本身，不是圣经中有神的话语，乃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来一句话，圣经中有神的话语，那么哪是神的话语，哪是人的话语，这个分辨的权利就交给人了，那人就一定会因着自己的诡诈和需要，把合乎他自己意思的可以说这是神的，他不喜欢听的他说那不是神的，那就失去了啊，整个的我们来认识神的最重要的一个管道了。谈到圣经，首先我们看看叫上帝他自己怎么说他自己的启示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有特别的关于圣经的一段神自己论到他的圣经的时候一段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一本旧恩的书，保罗说到提摩太，说他知道他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就是说在圣经里有永生的道理，我们能够得到得救的智慧，那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这本圣经为什么不是人写的呢？他说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默示呢原文就是说都是神他自己呼出来的啊，是他自己呼出来的话，在旧约里面也常常有，比如说圣经当中最长的先知书就以赛亚书，一开始怎么说呢？以赛亚书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当乌西亚越坛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就给自己的话有个交代，就说一个叫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这个人他是亚摩斯的儿子，是有家庭来源的背景的，是在哪一个时期？就是在犹大在四个王，他侍奉神又经过四个王的时期，从乌西亚开始一直到西西家，在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在那里奉召成为先知。因为什么呢？上帝的默示领导他，就是上帝的话语领导他，这个话语是怎么呢？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都是这么开始的。所以这里的先知书它不是说有些人这好像一种算命的，得到什么样的特别的灵光然后他就做解释，不是的，先知不是在解释他对上帝的话的理解，乃是直接的把上帝的话说出来，因为上帝把他的话放在他们的口中。这是就是强调每一个字都是炼净的，圣经上每一个字都是出自于神，所以当他有了这个默示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特别强调这个来源，这是在旧约当中特别提到的。
那您刚才说的上帝把这个话默示的意思是呼出来，那个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呢？
呼出来就是原来是 breathe， 就是呼吸，就是他的气，他呼出来的气，他的话语就是他呼出来的气，这好像跟圣灵一样的。圣灵是讲了一个气的时候啊，pneumonia 希腊语啊就是气的意思， 在 spirit， 在我们英文的 spirit， 我们讲灵啊，在原文里面就有气的意思。所以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所差，被他们一起差来的，就是出自于他们。圣灵三位一体的，都是代表独一的真神。所以当讲到上帝所呼的，就是完全出自上帝的，是带着上帝的全部的神性的特点。而这个话本身也是神的道，而神的道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的方法。上帝启示我们的最高的形式，就是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住在我们中间，成为有人的样式，就是耶稣。但是他却是道成肉身的。如果讲旧约是上帝借助他呼召的他的特别的仆人叫做先知来写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是借助使徒来把耶稣的这些新的启示讲出来，就成为新约。所以新约里面很重要，它每一本书它都有使徒性，它不是使徒自己写的，就在使徒的带领下写的。比如说路加是唯一的圣经的四十位作者当中唯一的不是犹太人的，但是他却是跟着保罗做工的人。所以路加是在保罗的这个事工当中，他的带领下面写下了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而马太和约翰本身就是使徒，大家都知道十二使徒之一。而马可呢是跟着彼得的。所以在这里面每一份新约的来源都有他的使徒性，因为耶和华神借着耶稣来到世上，是把他的话语交给使徒的。那么也就是可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说到，特别是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那一夜，在约翰福音里有大段的描写，说他是怎么样把话语交给他们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4章25节，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这就是圣灵在这里，他是这位上帝作为一个作者了，他保守着耶稣的门徒能记起耶稣给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而且让他们记得非常准确，因为这已经超乎人的功了。圣经有两个作者，他既是人写的，就像是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也是个完全的人，但是他内在呢，他更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这叫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当中。所以圣经也有这样的特性，耶稣基督是如何完全，圣经也是如何完全，就是说他是借着人的语言来表达，而且有人写出来，但是却是完完全全出自于神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面讲，圣经都是神的话。有人会说圣经里其实也有魔鬼的话，因为魔鬼也在说，蛇也在说话，甚至什么连驴都会说话，那这是驴话和魔鬼的话怎么是神的话呢？他是理解错误。我们说圣经都是出自于神，都是神的话语，之所以你知道魔鬼会说话，是神说魔鬼说了。巴兰那个驴他居然也能开口说话，如果他不出自于圣经，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但是神说巴兰的驴确实那时候开口说话，神说驴说，我说感谢神，这都是神所保证的，所以都出自于神，就是这意思。这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包括驴开口说的话和蛇所说的话，和魔鬼撒旦引诱在旷野中引诱耶稣的话，每句都是真的，因为神说那是我叫你们记下来的，那都是出自于我。从这个意义上都是神的话。
其实呢，圣经我们不能挑肥拣瘦的看，不能说哎，我喜欢这一句我就觉得哎，这句说的有道理啊。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圣经啊有的方面是说的很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也愿意看一看，但是呢有的话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我就想那个可能不是神的话了。那今天牧师这样一解释呢，就是让我们大家知道了，无论你理解的或不理解的，其实都是神的话，都是神借着人借着使徒他们把神的话分享出来，让我们在圣经当中知道神他自己的心意。但是也有朋友说了，哎呀，你们讲圣经讲得很好，但是我有很多的地方是看不懂也不明白的，所以呢我呢不能这样糊里糊涂的就信了，因为我还没读过圣经呢，你给我传福音说让我马上信耶稣马上就觉知，这个不行，我要先把圣经啊多读几遍，读到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再信。 牧师，如果这么说起来，那这些朋友他们的想法究竟对不对呢？他们是不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想法呢？
其实常常说这种说法，他有一点是说的对，当然他现在还没有信，他就说我不能糊里糊涂信。因为罪人的心态是对于神的事情呢，他们的思念变得迷茫，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他对上帝一点概念也没有，一点认识也没有。这时候你让他信，他真的信不起来，这一点是对的。他说我不能糊里糊涂的信，但是他认为他如果能够信，是靠着自己说我去去读读神的话啊，我自己就能够信的话，他认为这个信的过程还是被人所掌握的，这个想法是错的。大部分人讲这话是搪塞，就是说我以后让我自己来考虑考虑，我来读读啊，我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了，我怎么信呢？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那么让我读过以后再信呢？我就告诉他，其实呢，你如果你真是不信，你是读不下去圣经，你也没有这个热情和能力去读圣经，神的书对你是封闭的，你根本不可能去爱慕他的话去读，要认识他，明白他的话去读。当然不排除有人因着人的骄傲，他去研究圣经，就像有些不信神的人，他做宗教比较，我来看看这个教怎么说，那个教怎么说，弄了以后他自以为他是，他可以说一套，那是从人的观点去想这话。当然上帝绝对不会把圣经里的智慧告诉他，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才能得智慧，因为这个知识是从敬畏耶和华神而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不可能的。当然说不错，真正信神呢是借助神的话语来信的，但是不是说我要把圣经读几遍再信，这句话是由他这么轻易的说出来，没有上帝的圣灵的帮助，你连读一遍都不可能。况且这个读不是你私自的读，你要到教会来，你要带着敬拜的心，你要来认识这位神是谁，在上帝所差遣的仆人的专门的带领下面你来读，否则你会按照你的意思自己去把圣经给读歪了。你要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不是把上帝的意思从圣经里读出来，这就是我们人自己自顾自的自以为是的读圣经的一个最大的盲点。因为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正如凯川你说的，是把它就当作任何人写的一本书那样的书来读。很多人读一个作者的书，他喜欢这个作者，我佩服他，他里面很多东西我同意，为什么你佩服他呢？对吧？甚至你会成为作者的粉丝，因为他讲了正是你想要讲的话，正是你想要表达的，正是你最想同意的那些事情，正好讲到你心中了，正好打中了你里面的什么东西，这是你里面就有的，所以你很认同，你这样子的是认同，这样认同呢只能带来佩服。可是我们对神呢是顺服，不是佩服，佩服不等于顺服啊，因为佩服可以随时是什么样不佩服的，但顺服是要到底的，因为他是神。所以你读神的话呢，是要神带领着你去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把你的从人来的那种带着罪的那个思念和意识都要被除去，是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拆毁的过程，在整个读的过程是重建的过程。除非我们真正的是愿意完全的就相信这个圣经所说的是真是神所说的，而且一切都是真的都是正确的话，我们不是这样的把自己摆在这个谦卑的虚己的摆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真的很难自己来读懂圣经，也能明白圣经中神要我教导我们的旨意是如何。正如在提摩太后书3:16里说的，他是教导我们学义，读者我们是让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要去行的，不是只是让我们头脑里增加了有关圣经的知识而已，而是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要把它吃下去，要成为我们的能力，要活出来。我们绝对不可以用私意，用自己的方式自以为是的把圣经拿来，就像你读任何一本其他的书一样的自己来读，因为圣经是上帝赐给教会的，除非你在教会的群体中，你在牧者的带领下，你在敬拜中，在和弟兄姐妹的分享中，真正的来认识神的话和经历。
还有一个想问一下牧师哈，有一个朋友呢，他说我知道这个圣经是很有能力的，都是上帝的话，所以呢，我就天天把这个圣经带着，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带着。 不管是出差或者是在家里、哦
嗯、
然后呢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放在我的床边上，好像是神在保佑我呢。但是呢你说我读圣经呢，我确实也不太懂，而且我也没有空读，只是我觉得它是很有魔力的，所以我走到哪儿都拿着这本圣经。牧师，这个有用吗？
肯定是一种迷信的在作怪。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它是给他的神的儿女准备的，又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想法，把它看成有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magic power 在它上面，摆在哪里就可以逢凶化吉啊！这也是人们过去在这个民间的宗教当中的一种心态，他只是把目标移到了上帝身上，希望达到的就是民间宗教所用的效应。当然神绝对不会让你这种迷信的自私的不是认为神的话是使你能够成为圣洁对付你的罪，而是认为是只是给你造成人所想要的一切的便利啊！神绝不会让这样子的人这种想法能够得到满足的啊！神是圣洁的，不会去让人的在罪恶当中帮助他完成。
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既然读圣经我一个人读真的很困难，我也完全都读不太懂，但是呢我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今天我突然一翻到哪儿，然后就看哦有一段话，哎，这句话真的很适合我今天的心情，所以这就是神跟我讲的，然后明天我再去翻一段，我就是随便这样翻的。那这种读圣经的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牧师？
当然不可取了。这种读经的方法也是实际上是把这个读经看成是一种好像跟这种算命啊这种那个混在一起的了，因为它有魔力。我翻到哪里啊、随便翻哪一句话正好是神要给我说的话，我就觉得哎，圣经有的时候也可以发生这个用处。但是圣经是系统的，神的整个的启示完全是按部就班的，照着他的心意把它铺陈开来让我们去理解。所以读圣经必须完完全全的读，不是只是只言片语。而且如果把神的话语只言片语离开他的上下文，离开他本书，离开整本圣经的意思去解释，会解释得非常荒唐。当然也有人他特别有时做见证的时候，他正好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他祷告祷告后翻开圣经，正好看到某一句话，说是他得到了启发去做。到底上帝会不会借这样的方法来带领这样的人呢？我不敢说没有，很可能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面带领着他来祷告，找到上帝真实需要他特别要听的话，这种场合是有。但首先这个人是首先是一个真的是属主的人，他是真的是勤读圣经的人，不是一个平时不看圣经突然一翻圣经就很有用，不会这样的。神不会奖励这种投机心态的。这种个别的带领如果有也是个别的，绝对不能把它看成一种普遍现象让大家都来学，如果这样子呢就过分了。但是他如果个人确实有这个奇妙的经历，我不否认。所以我们听见证的时候应该是在上帝的整本的话语的启示的光照下面来听，知道他这里面的见证哪怕既是真既是对，也在某一个范围当中是他个人的情况，而不是对他的教会和他全体选民的这个要求。这个区别很重要，特别当心我们不要断章取义，个别的把这些话拿出来作为好像自己的借口。如果真正为着你个人的私意来讲，你总可以在上帝的圣经里面找到这些词句来为你自己所用，连魔鬼都这么用。所以魔鬼也在用上帝的话语来引诱试探耶稣。魔鬼说啊，圣经说神不是这么说的吗？可是耶稣怎么说？圣经什么又说。所以又说很重要。当魔鬼他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吗？但是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什么一切的话。关键就是一切的话，你不是说拿个别的话拿过来，就像保罗说我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就是说一定要把整个神的话语的根本的完整的特征完整性不能给破坏掉。
牧师啊，你刚刚讲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不同的人写的，所以有不同的作者嘛。有人会问那圣经会不会有人会写错呢？听牧师讲道有时候都会错
是的，我们人自己是肯定会出差错，但是上帝既然是召集了一批他特别要召集的先知和使徒，是经过上帝的特别预备，所以上帝预备他们一生，也就是让他们能够到时候能忠实的写作神圣灵里面牧师的关于他的话语。这不是一种机械的我说你写这样子机械的反应，而是把它融化在上帝对他生命的整个带领当中呼之欲出的那种感受，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保守，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上帝的特性，上帝岂能做错事， 上帝要保守他不出一个字的错，这是完全可以。上帝造天地，连整个宇宙的整个运转，整个参数一分一毫都不差，他难道这不能做到吗？上帝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大能遍满了宇宙，连这点事情上帝还做不到吗？我们人如果说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叫一个是秘书来让我的意思表达准确，我都可以让他表达的准确，何况上帝他自己的能力，他兴起他的先知和使徒要把他的话语完整的表达出来，怎能会错呢？这个错不错不是人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可以检查，哎，我翻来翻去发现这里面有点不同嘛，这不在人的经验范围里可以验证的，这个绝对不差错，是因为上帝他的属性他是绝不错的，从这个上面保证是本体性的保证，这不是人可以怀疑的。
牧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一些还没有信的慕道者，他们说那圣经这么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读呢？是从头吗？牧师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我们往往是在中国无神论教育的这种状态上长大的话呢，我倒是建议一上来就要从创世纪开始来了解有没有那位创天造地的神，创天造地的神他创天造地他的奇妙，我们人到底从哪里来的，从这个因素上面下去也是蛮好的。至于对有些他不怀疑有神，但是他觉得神跟他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就从福音书开始读起，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拯救罪人，他最主要是来认罪悔改，他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他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因为我自己过去我们发现我们那批大陆学人啊，实际上所谓的信主见证呢，其实都不是真的信主见证，其实只是表明他怎么样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都是说哎呀，我本来不怎么相信有上帝，后来我终于相信有上帝了，还没有讲到跟他自己的关系，还没有讲到悔改。那是有一次我到西人的那个教会，他们的一个受洗见证啊，没有一个人他在受洗见证讲他原来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都是说他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那我就晓得了，这里面有个层次的差别。对西方人来说，不相信神的人很少，但是真的不照着主耶稣的教导真的去活的人当然是很多，所以他们要面对这个问题。而我们呢，因为过去的教育，我们一出来就把上帝给否定了，所以从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是我们救主的话，还要有一个把神的观点照着神的意思建立起来啊，所以有点不同。
所以创世纪就是从旧约开始的第一本书了，
是
建立和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就应该从新约开始了，是这样吗？
目的都是一个，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得到他永远的生命。
水长流，喜乐源头，我相信。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